适当之极的来宾很特别，他服务军旅长达40年，从特战部队一直做到上将国安局长，薛世民夫妇。
战收连连了、他站着小孩不错，我当场夸奖了，他很高兴。他晚上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。
什么事？
他叫每个阿兵哥一二三，大家就开始把那床全部拆了。哎，9点钟嘞，他晚点名的时候搞这种把戏，全部拆，拆完再把它装起来，他就装起来，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把它拔掉了。国安人员一切以台湾的利益为最。
那什么是台湾未来最好的利益？
哎呀，怪了，台湾啊，未来最好的利益就是他们两个国家都经济垮了，台湾当然要最好。
看起来不太容易。
对对对，那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利益。但如果经济不好，无论哪一方经济不好，台湾都是个危机。这个千万要注意，经济哦，不是军事。我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，很多部队都在用：没有私心，就有智慧。
你有时候会觉得
委屈吗？我从来没抱怨过。其实我们家三个孩子身体都不好。
您有没有为局长的工作而感到骄傲？
当然了，我们家都以他为荣啊，以他为骄傲。我妈妈最后临走的时候说：“你的眼光比我好。
”风趣的人物，认真的故事，都在大云食堂。食堂今天非常欢迎薛世民将军跟夫人到我们节目。我知道您坚持叫我不能叫夫人啊，要叫陈老师。陈老师本身是一个国小的老师
啊，
也教书教多久那时候？
我一共教了31年，
在杨梅是吧？
对。
哇，真的是，我部队曾在杨梅服务过，所以对杨梅特别亲切。当然杨梅现在不一样，
以前杨梅高山顶。
高山顶，对对对，杨梅您教是小学？
小学。
国文？
都有。
好，陈老师。应该没有错，但是今天局长告诉我，他对你的老师称呼有一个故事，告诉我们。
因为我升少将那一年啊，以前现在连中校都要叫夫人了，我那时候我升少将啊，大家说那你的太太可以喊夫人了，我就回来跟他商量，我说在我心目中，夫人就是蒋夫人，蒋夫人才称得上夫人，
只有一个夫人，
只有一个夫人。所以我说，我们都喊你陈老师。后来所有的人，这也做了个辨别，所有的人只要喊他陈老师，就知道这个人是跟我很亲近的，一定是我这个单位的人。
那局长，在你心目中，那天下也只有一个老师了。
啊，老师不是，这个管我的老师，
这比较公平吧？
不是不是，
这个人，
那倒
老师对不对？哦，
我不敢的。
好。家事的老师也是他管了。
好，反正就是您心中也代表您对国家元首的尊敬。
对啊，
这是一个，我想这是一个军人的天职啊。今天很难得，我觉得也很荣幸，因为您的干的工作40年的军旅生活，其实都是很敏感的位置啊。最后就是国安局局长。
对。
所以，老师，那您看着先生这个职位越来越高。但他接触工作的机密性越来越强，他跟你讲的话是不是越来越少？
变的，
真的
没有错，
真的，
因为他不从来不把公事告诉我们，我们家从来不提公事。
那你谈什么？
谈小孩啊，
是小孩，你三个小孩，
我三个孩子。
好，那但是这我家里有两个小孩，我知道也不可能每天谈小孩，彼此总要分享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难道？局长都不谈。
司长军不是司长军，我要跟你报告。除了在国安局这段时间我可以上下班以外，在军情局都没有天天上下班。军情局的事情比较多，比较多。那国安局啊，我是比较正常。只要这个把下面工作人员这个能干的程度啊也不一样。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，的这个我带的部下，他的程度啊有。
但你很多的话题，可能连自己身边人都要保密吧？
哦， 那只有参与的人才可以知道。
所以富人现在有很多您的工作室，他到现在都不知道。
他不知道。
你有没有想去知道？
我也没有想过。
真的？
因为教书嘛，都每天都忙得很。
所以局长的工作，你看他都是主观军队，他到底个性，您觉得他是个严肃刚直，还是一个其实内心很温暖、很热情的？
我先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，而且他对朋友比家里的人好，他从来把家人放在最后一个，都是朋友第一。
他是部下，
对部下也好，朋友也好，都是第一的。
做一个先生，肩负国家重大责任，而且经常可能没有办法对家庭的事务来操心的一位这样的太太，有时候会觉得
委屈吗？抱怨吗？我从来没抱怨过。
这是真话。
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些事情。
我们从有电话开始，家里装电话开始，我每天一通电话。不论在哪里都是一通电话。哇！而且以前电话，你军中自动电话还不好打，我就知道我们总机打电话。总机打电话，我一定带个码表，我一通我就开始按码表，
干嘛？
收钱。我缴钱，
不用公家的，
绝对不
用自费来。
对，这是我的个性。
那你电话内容要很简短了。
简短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说今天送孩子去看病啊或者什么，没有过。
真的，
这个从来没有过。我都大概八点多钟才会打电话。
我没有抱怨，这是一个您自己的一个作为人妻的一个美德。那今天我们节目中，你可以说几句吧。这个负担是不是常年下来也是一种
压力？
压力。
也是个压力，因为三个小孩嘛，还好我娘家靠我很近。
可是你总有一些这个孩子，比如说生病啊，或者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找不到他，完全要靠自己。
对，完全靠自己。我从来没有说，我只有记得一次，他那时候当炮兵指挥官，那时候我女儿发高烧，那我需要用车，我就打电话到他那里，他打电话来骂我。说你为什么要打电话？刚好是师长接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总机转着，师长接的，师长就问我干嘛？我说我女儿发高烧，要送医院急诊。那时候非常不方便，民国70年，非常不方便的时代，车子也不好叫。
刚生没多久，
他就打电话来骂我，你干嘛要找我师长？我也不晓得那是师长啊，就那一次，我也心里有点很难过，因为我孩子生病，我也很心疼我孩子嘛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讲，其实我们家三个孩子身体都不好。
您有没有为局长的工作而感到骄傲？
当然了，我们家都以他为荣啊，以他为骄傲。是人家都，我妈妈最后临走的时候讲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你的眼光比我好。”我妈讲了这句话。
只有我岳父最喜欢我。
可是岳母的那句话最后可得来得之不易啊。
后来是我们岳母生病
啊，真的
生病，那没有办法嘛。
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厨师来，今天就不劳烦这个师母帮我们做菜，好吧？我到时候又不吃隔夜饭，来来。今天我们的大厨为我们的贵宾准备的是什么？
这个是现烫的牛肉汤。对，
现烫的。
对，谢谢。
台南的
那个。
对，那我们是使用。
这个牛肉可不一样哦。当然台南牛肉非常好。
温体牛。
我们是使我这次是使用就是台湾的牛肉跟牛骨下去煮汤，然后再使用美国比较好的老套肉下去当它的肉底，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。
先尝一口，对，
好吃，
好吃啊，
非常好。
主要您从官校毕业之后，您就到特战部队，
对。
那个时候进入特战部队人不多吧？
不是，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官校的这个很多政策跟国家的政策对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我们那时候毕业， 第一名到哪个地方，它由国家来规定。嗯，国家有顺序，就是一军团、二军团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中部军。
按成绩来分发。
哎，不是，第一名就是到一军团，第二名到二军团，嗯、第三名这样，然后再回头，我们一共九个单位。嗯，然后再回头，我那时候毕业是第三十名。
第三十名。你看，
一个这样。
刚好。刚好到特战部队。
哎，对，特战部队的第一个。正好到特战部队第一。
你有对特战部队了解吗？
哎，不了解，我吓死了，真的吓死。嗯，我要跳伞。嗯，那要这个伞不开怎么办？对，我选了一个什么？一个跳伞跟山地训练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我两个都受了训。跳伞是因为我的兵种是在。嗯，那个爬山呐、啊，十万大山的爬山、嗯，是因为我是空降部队。要走山路，嗯，才会走。
但是你后来做到特战的司令，
对，
这等于就是最精锐的军种的一个司令。
对，
那你经历过最惊险的是什么？
哦，不是惊险，我的这个部署，因为坐十分飞机，两架飞机相撞，两架飞机摔下来，嗯。所以现在一架没有爆，一架油箱爆了。这个原因就是在那驾驶员按照 SOP 的准则，飞机一没有动力就关油门。嗯。另外一个就找地方，所以，然后我们就派人去收。那时候，郝柏村先生比较，总司令规定我们要分区来办事。怕联合，郝先生说上电视报告我们演习有两架飞机，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公开，才由殡仪馆插手来管这个、这件事。这些人现在都埋在五指山，而且更有奇迹的是，那一年我们考战院，凡是办过丧事的人，就是跟那个丧事有关系，有的跟他没有关系，不是一个单位，不是那个，我正好是那个旅的副旅长，那所以碰上了之后，我把所有全旅都集合，那是我旅长啊，
所以你讲说所有参与过
都是
什么
都考取了，
考上战员了，
考上战士学，
应该说这些殉职的英勇的忠灵，
哎对，
可能在冥冥中。
保佑，
答谢你们。嗯，哦，你们帮他们办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后事。嗯，
对。
所以那是您在任务中看到了这个不幸的一幕啊、哦。嗯。相对来讲，这应该您不担心哦。我刚刚问的就是他做的特战部队应该是最艰险的。哦，
我真的傻乎乎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哦、我跟他结婚的第二天他就去跳伞了。
对我第二天回门，
我们
第三天就
第三天他就上部队去了。嗯，我不晓得他要跳伞。他说这个女人，
老师，我出门跳伞去了。
他也没有讲，他说
演习。
他说这个女人啊，真的很笨、啊，都不知道我跳伞有多危险。我真的不晓得。
特战部队的训练，但是特战部队往往都是在那个专业的兵种。
对。
但您后来做的主官，可是各个的。那个在特战部队应该不是常见的吧？
不是，很意外。
你的意外怎么来的？
我不晓得，可能他们的人事啊，这个调动有点，因为我是老实人嘛，我岳父是中校退，我的爸爸是九职等退，都是小官，九职等很低的职等呢，九职等退。所以我们没有认识什么大官。
但您自己，
我自己很努力。
你自己从军有没有当初设定一个目标？
哦，有。
什么目标？
我从军的时候没目标。
后来什么目标？
后来我有一天看了一本书。
什么书？
那本书叫做《抑郁》。
抑郁。
哎，是那个谁写的？柏杨写的。嗯哼。也许他有假，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到了，现在看它里面有掺他的想法在里面，
对
不对？每本书都会这个样子。可是那天是我官校二年级，我看完那本书以后， 我就要决心，我这辈子绝对不要做书中那些贪官污吏的官，嗯，而且不要欺负人的官，从来没有变过。四段经我看四十年军旅生涯没有变过。
你要做一个廉洁，
对，
而且绝不欺压人的，
对，
领导者，
对，像我很严格，大家都知道我非常严格。可是我对兵跟狱官很客气，嗯，我的理由是因为兵跟狱官是受宪法的限制，所以他要来，如果没有这个宪法，他们不需要来当兵，嗯哼，我们不应该要求他跟一般的当兵的一样的要求，反而这些人来了之后，那真正当兵的人就没事干，因为他们比较厉害啊，当文书啊，当会后来会电脑啊，什么都是他们干的，所以现在又招一年的兵，义务役一年的兵。我当然我不去，我不反对他们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国防部千万要注意，老兵欺负新兵，这个问题会更严重。我为什么设立这个部子呢？就是因为让老兵不能欺负新兵。
您提到的是我刚好就要来，但是我先讲，您的军旅生涯到后来啊、哦，在很特别是在公元2000年的前后，
对，
你先是到马祖防卫司令部，马防部司令，
对，
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，您到了军防部当司令，但您在当司令官之前有没有去过外岛？
没有，
所以他去马祖的时候哭得要死，
又为什么？
真的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他空降司令嘛、嗯、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、嗯、我们就想说应该他就要退伍了，结果后来他到了马祖去，我就想他有没有去过外岛，外岛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、嗯、我一直哭，那他们夫人就骂我，他说有什么好哭的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哎，他们都在外岛，我们还不是要这么过。我就心里在想，我说那个时候年轻，忙着家里的事，带小孩，先生在外岛，跟我们好像没关系，只要把薪水取回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把孩子家里的照顾好就好了。你做什么？你在部队里跟我没什么大碍嘛。可等到他已经那么老了，要去外岛，那个什么地方，人家都说。马祖是很凶悍的地方，
穷山恶水，
嗯，对吧？所以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唐耀明夫人就一直讲我，你哭什么？不要哭了啦。哦，我说这么。
后来这位我们的伞兵司令，
对呀、啊
哦，去马祖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很特别的，你是带的中将缺。
对对对，
到马祖第一次到外岛就是司令官。哎，
那个我那个去见总长，总长翻开我的经历看，
没来过，
是你没来过啊，他没去过外岛。
对，
他外岛你随便看啊，你随便看，你去马祖随便，你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
所以你一个从来没去过外岛的人，到了外岛当战区的防卫司令哦。嗯，您刚刚讲到您对带兵，我这边有。有一次是您在任内的时候留存，当然现在已经解密了啊、
哦。哎，这个没有，没
什么解。哎、
那个、是虎人
申诉，就是申诉。您、有一个制度在那时候是您自己创的。
对。哦，
那个制度，您告诉我们讲，叫什么叫申诉卡？
不是，因为我发现啊，以前有赵老师，什么张老师，
对，
都是我们正三做的，只要你打这个电话。那正三怎么做呢？就通知那个部队长，说你永远那个到达不了部队长，要改革的部队长，你没有用嘛，你知道？那你打给我之后，我最低限度知道在我的范围内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可以解决你的困难。
但是兵的军纪问题，在兵中的领导问题，您到任内的时候，您设立的制度就是这个兵。每个人有一张卡片，
对，
卡片上是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，
对，
换言之，所有的兵
都可以
碰到任何他们的服役的问题申诉，直接到你的办公室，
对，
你有人参谋24小时执勤接这个电话？
不是电话响他就要接啊，
他就要接。然后都记录在这个里面，
电话记录看
司令申诉电话记录。我看记录可密密麻麻，详细的不得了啊。哦，时间地点这个冠名名字，你这个制度
会不会影响领导统一？
会吗？
不会。
你怎么处理？当这些记录，他每天都要给你看，都要呈报给你。
当然，一定要给我看。
你看了之后你怎么办？
我在金门的时候，这里全部是马祖。我在金门说，战收连连长，他战车小孩不错，我当场夸奖他，他很高兴。他晚上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。
什么事？
他叫每个阿兵哥带把罗赖把站在床上，他说我喊1、2、3，大家就开始把那床全部拆了。9点钟嘞，他晚点名的时候搞这种把戏，全部拆，拆完再把它装起来。
干嘛？
神经病吧？他就装起来，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把它拔掉了。
就是因为你前一天
我接那个电话，
你的测试。我说那个连长是因为前你的测试，他觉得他的兵要去接受这种装卸、拆卸，然后组合的训练。
也不是，跟我的命令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反正就是
我夸奖他之后，他糊涂了，他晚上就想弄兵弄来快乐他自己。很多这种兵呢，很多这种官呢，很多这种官。
所以及时立刻处理。所以您这个制度，您觉得在这个实施下来？
就没问题，就部队没问题了。部队完全没问题。
你那时候在马祖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下令严禁官兵涉足电玩。
对，
电玩那时候的台湾可是你看
那是多得不得了。
而且我看防区有很多店靠这个做生意，
每个店都有，
对不对？摆个什么东西，对，年轻的阿兵哥啊，什么东西，
就赌一把。
你为什么要禁？
开玩笑。那个老板他欠老板的钱他还不起，要家里寄，家里不寄他就不准他退伍。
哎呦严重。
到码头去，我说你放心，我负责，你上船。我告诉他电动玩具，你那个是违法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跟人家要？而且我再告诉你，我那个时候的警察局长，这个警察局长真好。
徐局长。
徐局长。他晚上，因为我要开始进电玩了，他晚上就到我办公室，把所有进电玩的法令他一条一条给我看，法律依据，财政部什么什么，经济部什么什么，他们都说他们守法的，就他们全部违法。因为他干过一次，他来看了也不顺眼，但是没办法。
可是你也很有效，你的做法就很有效。
我比他厉害，我人多嘛，因为我人多，而且他可以禁止，
而且军令如山啊。
我人多，他们老百姓要靠我们生活。
对对对，
最主要是这
样。可是会不会也引起了一些兵怨呢？
当然兵没有怨
啊，民怨。
民怨啊，兵没有什么怨。
但你有替阿兵哥开辟另外的娱乐管道呢？
娱乐管道就打弹子嘛，
打弹子。
打弹子可以嘛？
你不，他那个电玩店还是可以开了。只是一定要什么窗明几净了。
不是，一定要窗帘要打开的。不能用暗的玻璃。灯光要亮。这是经济部规定的，他有法令的。
您在，你看您特战部队马防部司令，后来2000年你到又到经防部当司令，那是更大的防区。你自己的领导统一维持一个，你都秉持一个什么原则？你的带兵？
带兵啊？我很简单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对兵都很好。我对官也很严格。比如我在防区，有人测试我啊。我们有个副旅长是马祖人，那金门跟马祖很和谐的，他来金门玩就把他叫出去喝酒。我规定只要休假天你干什么坏事顶多最多记过一次，但是不是休假日，不是你的假日，你出去被我们抓到，记大过撤职。因为你是现役军人啊，我有权记大过撤职啊。 那个人就不信邪，他也去喝酒了，被个小警察登记。抓的时候看到人家在那边喝酒嘛，就登记，一看是防卫部，就送我们防卫部。那边的议员就规定在小警察说不可以。那小警察，我阶级最小，我根本不理你。给我们防卫，我一看到我问他，他说是，我说你撤职。但是我永远呢、啊，都会给人家留余地。这是我可能我带兵也有好处。
你带兵，严于律军官，但对兵是尊重。
哦，
那你在军中这样子的领导，有会不会带来你很多的人跟你为敌呢？
不会，我跟你讲，你做错事，我就只办这件事。
嗯，
我不会去牵别的事情。
军纪一直是社会很关注的。
对，我军纪很好。
到今天来讲的话，
嗯，
军纪也经常受到一些议论。
嗯，
你认为今天的军纪的问题是什么？如果您要您来谈今天的国军还有很多军纪问题，当然现在随着媒体的报道的更开放了、更透明了，在军纪问题，真的您看是解决之道是什么？
解决之道就是征兵制，
征兵
制不能有义务役。解决之道征兵制，但是我不能说现在的部长，没办法，或者是现在的政府的要员。他去决定这个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是决定者。这个时局啊，根本美中在对立，所以这个时局啊，做这个如果一定要这个要实施了，我也希望老兵不要欺负新兵，把这个制度啊，把硬性的规定，谁欺负人。所以就办。
所以职业军人最好的一个就是用募兵制的方式。
哎，对，
以职业军人的要求。
对，
然后法纪、荣誉、纪律就可以好的维持。
没错，
解决这个问题。您后来的经防部任内，
嗯，
那当然面对还是最主要是两岸关系了。您在两岸关系那时候的情况跟今天比是什么样的？那时候经防部，
我这个。不知道能不能讲啊？不过我最近看一本书，上面写到两岸关系，
嗯，
就是把这个遗传的问题。
是。
早期我去当司令的时候，我去啊，我一道菜啊，那我那时候就发现那个是个问题，我要解决。
越界捕鱼的问题。
不是越界捕鱼，
是吧？
它是在我们。大陆人民在我们的沙滩上摆摊子，大家来买卖，
到这个程度，
大家不相信吗？
哦，
那个时候电视都播得一塌糊涂啊！
那你怎么处理？
对，我把所有的人、所有的开会啊，国安会议，那时候我是最高长官嘛，县长什么都要来，还有院长那里有检察长。还有调查局的站长，全部人马是很多的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这个样子可以继续下去吗？这没道理，他不管什么，他是我们的假想敌的敌国吧？
嗯，
哪有两岸这样通来通去？对不对？你走私嘛，你走边上走私，我们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搞摆摊子，这样怎么行呢？我说该不该处理，大家都说应该，我一个个问，大家都说应该处理，可以叫谁处理？没人处理。我说你们都不处理啊，我处理，好不好？交给我处理。当然，我处理这个事情，当然也花了一点心思，每个人我都去拜访，比如警察局长，我司令官啊，我特别到他房间去。啊，带点礼物，跟他谈，啊，他发现我们不阻挡，警察不介入，你们国军自己管。
嗯，
我说，但是他上岸了，你就要管了。我们根据两岸条例来，他上岸你要管了。他上岸我们接， 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检察长啊、法院院长啊，都说抓来我们就判，判很轻，罪很轻嘛，他不慎进入我们海域嘛，不像以前要开枪，我那个时代已经不开枪了，所以我就告诉海巡署的大队长，那时候有大队长，有总队长，上面那个大队长，我就告诉他，你把三条船给我定在那个海，就是现在是叫限制海域，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什么禁止海域、限制海域，现在都越来越画得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把那个海中央定了，就告诉那渔船，叫他说不准过来，先换老板了，不要过来，啊，渔民很聪明，渔民只想做生意嘛，哎，渔民可以在海上做生意嘛，我们金门的渔船跟大陆的渔船在海上换货换买拿钱，他把货物搬到来，他进港就够了嘛，那就是走私之一嘛，但那个我们不管。
但是岸边的这个绝不能
容忍。对对对对，不太可耻了吧？
您的处理原则就是有底线。
对，
但是基本上也不是赶尽杀绝的做法。
对，
您可以在什么地方达到你的职业利益上？
对，
但是我国家的政策，
对，
跟我军方的立场，
哎，还有国家的尊严，也要，哎，你走私你一定要远一点嘛，大家都好看嘛。
那时候的两岸关系跟今天当然也是不太一样了。
应该是不一样，是一，那个时候足，那个什么，那个陆委会的主委是，就是现在总统嘛。
嗯，
我跟他很熟啊。
嗯嗯嗯，
他叫我办了很多，还有
蔡总统陆委会主委，对，
别的事我。
所以你后来的职务，像将军，到今天其实你到后来职务就越来越敏感了啊。你到后来在军防部司令，然后后来您当了后备司令，后来又当了军情局局长，
不是
先当军情，
先当局长，后来后备司令，
然后
国安局局长。这两次的外岛工作，您自己得到的心得是什么？在面对所谓军事防卫的第一线，
嗯，
您自己这两个你任务你都做过，
嗯，
很特别的经验。
对，
您自己的心得是什么？怎么做好一个第一线防卫的国军主官？
我这样告诉你，我第一个防务，比如说飞弹危机的时候，那是我防务，因为都不得了了。我到亮岛去，马祖最北边的那个亮岛，风浪很大，所以说是浪岛，以前叫浪。
我服役时候去过。
哦，你也去过？
对，我在北干服务。
哦，
我在亮岛把人所有集合，一个连啊，一个加强连，但是四个中校在那边带。我就告诉他：“你们准备死在这里吧。”但是我那时候讲了一句大话：“我说死，如果你们死在这里，青天白日勋章送到你家，你们为国牺牲啊，我不会来救你，我救不到你，我也救不了你，你们自求多福。”你自己去挖坑道，自己去备弹药，自己把枪摆在
你拿到
去啊！
你就死守这里。
哎，对，你们就全部死在这里。
嗯，
我很简单，如果他两天打不下你亮岛，他丢脸丢死了。他中共有脸吗？我在马祖，我也告诉这个来访的他国人员，他问我什么的。我说太简单了，我的火炮全部瞄准厦门，我其他人都不打，我就打厦门市，还打什么打？打船？打什么？什么都不打，打这些，然后炮兵全部回来，第二线在哪里？第三线在哪里？我就在晴天厅，我用过海事卫星电话召开全球记者招待会。你打吧，你中共打，你两天打不完，三天打。你一个礼拜打我，你不要脸了。打个岛要花那么大的精神。
您做司令的时候，您的原则就是我誓死做好我的工作，
对，
没有任何的 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能力，我也知道他的能力，
对，
就这样子做好，
对，
单纯。
单纯的，我把复杂的事情都变成单纯。Okay. 我不喜欢搞复杂。
但后来你到军情局跟国安局，那就不单纯了吧？
那当然不单，但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单纯。
我不这样讲，你到后面两个工作，有人形容您，情报头子，你喜欢这个称呼吗？
我不反对，我不反对，因为我就是，我跟司端兄讲。我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，很多部队都在用，没有私心就有智慧。当你没有自己想要干什么，想要升官，想要那个，完了，那你绝对做不好你的职务。没有私心，你任何一个职务，我不动用情报局一毛钱来开销我自己，你们的财路我也不会断，但是该不该发，我要看东西呀。
我们国家的情报经费是不是很多？
我去的时候26亿。
26亿。
除了正常的发饷以外啊，单独为情报26亿。可是我第一年我就告诉总长，请你帮我减成13亿。
为什么要减？
钱太多花不掉。
情报工作不是很花钱吗？
花钱要有对象。当有对象的时候，总长可以用第二预备金来给你啊。你这个对象要有啊，那对象要有，你不能说李斯端是我的对象，所以我要跟你开什么玩笑？要东西啊，我要看得到东西啊。说我的严格在这里啊。
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从您在情报局长这个任内？我们的情报工作究竟做得如何？特别的立案。
我那个时候做得非常好。我真的做得非常好。我自己都认为我自己有点天分，就是看了那本小说，就是牛哥写的。
牛哥那个老漫画家。
对，牛哥写的《情报贩子》，就靠那本书。
他教你什么？
他没有教我。那本书里面就是讲情报交换呐、我怎么样去弄情报啊？怎么样？他里面写的是个故事。
您现在能不能解密您那时候曾经有没有哪一个情报任务，后来今天后来证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情报的成果？能够解密任何一项，小的也好，
小的也不行
啊，这不行，就藏在你这边。
我这样跟你报告。他的情报，什么叫情报？就像一块石头啊。比如说中南海出什么事情，一块石头砸下去，所有人都动，你有没有晓得为什么动？你不知道。你一直到那个涟漪啊，你高明的人在他的洞的边缘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我给您甜点，你也不告诉我秘密。
我没有。
吃了甜点也是不能讲的。
你这个是自我要求，还是你当国家的那个有要守这个？
应该，
但你没有什么签什么东西，要终身守。
没有。
那倒是没有人管的了。谢谢。
因为他们好像也不太懂，
少就在
该管的人也不太懂。我后来深入啊，因为我管钱了嘛，我管了钱之后，我才发现我不需要那么多钱。因为我管钱的哟，
你交回了国库一大笔的
47亿
的军事情报局所累积的这个那个钱叫什么钱？
对对，那个钱没有
名目的，
没有名目，
但是是多年下来准备供紧急用途的，
对对对，
但是没有接受监督的一笔钱，
对，
欢迎，这是你的金库，
对，
你为什么不留着？
我不要，因为我告诉你，我还害怕后面的人不小心踩了这个进去。那真是对不起，我现在有机会，为什么有机会？因为每年啊，审计部都会发给所有的公务单位，不准有小金库。我趁此机会就把它缴掉。
那你前面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做呢？
他们一个是胆小，我不客气讲，一个是胆小。你知道，怕这个钱，我还不敢讲，我这个缴钱还有个经过，不敢讲。这个讲的扯太大，
对对，
你知道，因为有人认为 这个钱还可以做别的用途啊。嗯，不行。
你因此受到很多批评吧？
不是，我不
你有受到很多局内人的批评吧？
哎，对对对，局内不是我身边的人、啊。
他们批评你什么？啊，
批评我就拿四十七亿买了个上将嘛。
是机翼上将。
你知道，其实绝对不是这样。嗯，我是认为这个钱摆在那里之后会出事。
再回到情报工作，你那时候对两岸的情报工作是军情局的重点吗？嗯，我不问内容，但当时对岸的一些动静，你们是有及早侦测到吗？
不只是知道，比他们还没有命令没有发布之前我就知道。
然后你有上报给？
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哇，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那个真是
有比国际的情报单位还快吗？
当然快，当然快，当然快，当然快，当然快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懂这一套，现在他们已经懂了，拿不到了。
情报工作跟你以前干的作战的工作不一样，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？
不是，
一样。
我的素养啊，除了那本书以外，那个书是告诉了我有哪些鬼名堂。
哦，你说牛哥那本书？
哎，对对对对，但是正派的美国有一本。情报收集的一个表，那有一个叫第一格，就是情报收集要项。你比如说，我要收集中共的飞弹部队，什么飞弹？你第一个，第二个就很多啦，收集机关。你的机关很多啊，空军。空军侦测，第二个用他这个地面工作人员或者什么，要有个表的。我全部按照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好像也没有按照这样做。嗯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，认为用钱就可以收买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嗯，像他是厨子，他除非是这个下一任总统的。天天做饭给他吃，
御厨
只不是御厨还没有用，御厨只是烧三个便当有什么用？你要在他家进进出出那个人才行呢、啊，你才知道。而且他们谈话的时候也不忌讳你、嗯，你才会知道情报，那是第一手情报。
不是你有没有去国外从事海外的秘密任务？
啊，有，
能讲吗？
不能，
也不能讲啊，那多没意思。
不是不是，还是讲讲带兵，我觉得带兵比较快乐。
国安局长、情报局长，乃至于前面的军防部的司令，这个过程、哎、都是在陈水扁总统任内的时候。
您对
八年你的晋升，从一直到晋升上将，您对他的印象如何？
哎，我对他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除了贪污，贪污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嗯，贪污当然我也预先知道。嗯。但是我没有管，因为总统贪污他自己负责，我不需要去提醒他。嗯，可是调查局局长就跑去提醒他，后来法官问他谁告诉你，他说他告诉他，判三年。嗯，你懂吗？做事情你告诉他有什么用？
所以总统，你觉得除了贪赌之外？他的其他的您的感觉、哦、
我这样评价一下。
好，
就我个人的看法，他的柔软度还是比较高，他可以接受你。有一次他发脾气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你不能发脾气，因为我给你报告的事情是很重要，你必须要听完。哎，他就听我讲完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他房间，我告诉他，你不能去，
不能，
不能去，不能出去。哦，他说，他经常有那个这个迷航嘛。嗯，他不是
跑到国外迷航，国外的那个意外之旅、哎。
他要去，我说你不能去，但我有点消息，我说你不能去。他说为什么李秀莲去了，我不能去？我说他是副总统，谁管他？只有你管他。 但是你，我们全民都要监督你，你不能去。
他的反应？
他反应，他听了，当天晚上取消。
所以基本上，他还是一个愿意听
对
反对意见的人，而且会在反对意见中纳入他的考虑。
对，嗯，这个是我认为他的优点。嗯，很多人当了总统之后，不接受人家反对。
你那时候作为国安局长，你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不能讲。
有牵涉到，也牵涉到我们国家的，真的很危急的这个。
不是危急，
就牵涉到什么？很敏感的。
对对对，太敏感。嗯
哼，你那时候国安局长任内，应该处理很大的部分也是包括台美关系吧？
对。
你那时候的台美关系，你的处理原则是什么？你的建议方式是什么？你的，
我们不派间谍刺探美国的军情，基本我们希望知道一点，他愿意告诉我们东西早一点，不要拖拖拉拉。
这个原则到今天还在遵守吗？
但是要看做人，人做得好就。
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刺探他的？
不是，太敏感了。嗯，你刺探的，我也不能够告诉你。嗯，你知道，有这个危机。嗯，会弄到两岸，你连美国都不要你的时候，你只有一条路走了。你现在是趁还有两条路走的时候，你要把两边的关系都拉好。
在那时候有做到吗？
没有，
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
没有没有
没有都没有做到。
但是。比较好。
但您认为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处理其实是同等重要？
非常同等。嗯。我非常不满意说他们对我当面呢说我是终极统一的人。
局长，您的工作到最后您几乎在成峰的周围。
对。
您目睹也亲身经历甚至参与了这些啊重大的国安政策的处理。今天当你离开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想只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作为一个国安人员面对国家的重大的决策，你该怎么样去帮助你的这个领导的阶层？国安人员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胸？
要有，不是，国安人员不能说你是美派，或者你是中国派，国安人员不能有这种想法。国安人员一切以台湾的利益为最。
那什么是台湾未来最好的利益？
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台湾啊，未来最好的利益就是他们两个国家都经济垮了，台湾当然最好。
看起来不太容易。
对对对，那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利益。嗯，但如果经济不好。无论哪一方经济不好，台湾都是个危机。嗯，这个千万要注意，经济哦，不是军事，军事有一天，哎，他军事现在已经。
那台湾自己能做什么？在既然两边的关系是这么重要，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？
好，以我的经验，那不是代表这个很多人的意见，我认为要谈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谈的时间。跟你有谈的空间，等到他逼上梁山的时候，你再来谈，那你的条件太差了，你没有为台湾人民想到福利。
那时候你还在任内的时候，有提倡过这些观点吗？
我有跟总统有私下有，
就是这样的观点。
要
去谈，
要去谈，但是呢，是有谈，
但后来好像并没有去谈了。
不是。不是官事的谈嘛
？OK， 第二
那个时候最低限度还有非官事的二鬼，
二鬼，
二鬼有人嘛？嗯，啊，二鬼有人。嗯
哼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到这边，我们很荣幸啊，就是局长能告诉我们您对于两岸局势的一些看法。然后，但是我还是我轻松一点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多的位置您经历过？到底哪一个工作您是觉得最得意的？先不要讲，我要夫人来猜一猜，他做哪？我刚听了这么多任务，这么多的不同阶段，哪一个工作您？
他喜欢做控特司令。 因为他在那里30年，而且他的部下到现在还在他的身边。
最不喜欢哪一个工作？
情报局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因为他在情报局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可是他们都不认可他。
他们不晓得，总统只看情报，他不会管是谁来谁收集的。可当时我们破除万难拿到那么好的情报，是要经过部长转手给总统，我不能承认，我是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，
不是总统府情报局。
对，以前情报局是归总统管的，
是老时代。
对，老时代没错。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让总统能够知道，所以你资料要好，那个部长就很高兴。
您在这些工作里面，既然你有喜欢又不喜欢，但您觉得作为一个军人40年服务过这么多重要的职务，您最自豪的是什么？到今天回想起来，
最自豪就是不贪污嘛。
不是，那不贪污是我的本性呢、啊。
您觉得最自豪
是什么？做个好官，这个没有什么自豪不自豪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像我到伞兵部队当司令，我就发现一年的伤兵将近100多人，到一年我们跳伞大概跳2000人，伤兵要100多人。后来我发现不行啊，这老是伤，当然都伤的脚，没有伤命了、啊，伤的都是脚，
影响终生了、啊。
哎，云想说我们对不起他嘛，他来跳伞的嘛。那后来我就到总部，我找那个军医署，我正好有笔钱没地方花，他正好买那个军医那个包那个脚踝的那个套子给你们，你们这样就不会扭到脚，给我500双的价钱。我每次初级跳伞都是穿的，
保护他们。
到后来最低一年2个，我4年啊，其中最低只有两个伤。
嗯，
这是我感觉到蛮骄傲的。好，我再讲一个骄傲的是马祖。我到马房部时，我是冬天去报道，那马医啊，冻伤的人啊，大概有400-500人，说怎么会冻伤呢？我就在想，后来我就规定，我在外岛是规定，阿兵哥吃过饭之后就自由活动了，不准给我出操，不准给我插枪，不准唱军歌，全部是自由。9点钟晚点名，10分钟，超过10分钟就可以写信来告诉我，
申诉。
哎，就可以申诉，不能超过10分钟。你白天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你不能讲话吗？哎，你非要到晚点名的时候，你就在那边教训人呢、啊哎？这种大有人在，大有人在。好，这个冻伤我就规定，每个阿兵哥要买妮维雅，那盒子盖的，
那个护肤霜啊，那是。
哎，对，
护手霜了、啊，
护手霜。第一个是这个，买妮维雅摆在，随时检查，我们防卫部都要下去检查，你那个这个大外套里面有没有妮维雅？这妮维雅干什么用呢？洗完澡第一件事情擦脚，他们都打赤脚啊。这个本省人在我们台湾的过惯热带气候，冬天他也打个赤脚，洗完澡他也打个赤脚，那里冷度那么冷，你怎么行？全部要涂妮维雅。第三一个，每个人都要有手套。他手套扳机不好扣啊！哎，我说有那薄的手套，拜托，我们特勤队的手套不能买吗？阿兵哥自己买自己带回去嘛，他自己保护他的手嘛。第三一个，戴头套，钢盔摆在外面。哎，他说那个有很多人说听不到，我说你见鬼了，我们特勤队全部都是戴黑的。浑身是黑麻拉去的，我们进出总统府，进出哪里要塞哪里，我们进出自如。
难怪您最自豪的就是在特战部队所建立的传统，
对，
跟经济的要求，以及您对官兵的其实眼中带着爱心，
对，
所以这您最骄傲的就是在军中您保障了很多人，
应该这么说。
你会给现在在我们在服役的广大军国军，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来人的话？
我认为啊，多读书，读书非常重要。一个军人认为只要是大老粗就可以当军人，这时代早已经过了，早就过了。我那个时代就要读书了，就要读很多的书。现在不是这个小米夹步枪，这个书不读好，你没有智慧啊。当然有人说读那个聪明的人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人，这是事实，有这种人，但是读书绝对给你带来太多的帮助。所以第一个要读书，第二个要严格，标准一致，不可以因人而异。第三个，不能要钱，不要想第二个位置，这种人将来都有出息。不要怕人家一直看不到你，我中将干十年才升到上将，人家三年就当了上将，我干了十年。
要不要再加一条，要多爱太太
那爱太太是当然，就是不是现在他们放假太多，现在放假太多。我们那时候没有放假，一天到晚都战备。我当连长就开始战备，一直战备到。
陈老师最后要问一个问题：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们局长的到现在脾气性格有没有改变？还是当年的样子？
他说一不二，
说一不二，但这就是军人，
就是军人，就是那种个性。
对，
也没办法改变他的，也不能改变我，对吧？都是一样的。
谢谢两位接到我们节目来，
好，
谢谢局长，对。哪天你真的能解密的时候，再跟我们来一趟。当然，今天已经分享了很多的故事给我们了，好，谢谢两位，
谢谢。